那各处教会就得了平安哈。所以整个这个教会的迫害就是因为保罗的缘故。那时候呢，在最后的地方讲说，他奉主名放胆传道啊，是在耶路撒冷。那他就接续史蒂凡，记得史蒂凡被害的时候，他是跟讲希腊话的那些犹太人，跟他们宣教，然后跟他们辩论，然后才这个被杀的哈。所以保罗呢，也是接续了这个史蒂凡的工作啊。看不见这个 cursor 是不是？他也是接续了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道啊，是接续了史蒂凡的工作，所以有一些蛛丝马迹哈，就看出史蒂凡的死对保罗是很有影响的，在他心里的深处哈，他那个时候不是帮他们拿了衣服吗？又看他被打死，对不对？然后，然后后来他就特别的去逼迫这个基督徒哈，都是因为他认为史蒂凡讲的跟他的是黑白之分。一个不是我对，就是你对啊，所以也是跟你跟，所以就特别讨厌这个这个基督徒哈。那为什么他特别讨厌基督徒？因为等等我们会稍微提一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所以他就特别的激烈，就去迫害基督徒。可是当他被光照之后，他知道史蒂凡讲的是对的，对不对？他就反转过来就因为受了史蒂凡的影响。所以也回到希腊化的犹太人当中去传道。那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啊，特别的反对这个福音哈，所以同样受到迫害。所以他就送他去该撒利亚，然后回到大树去了，就是他的故乡哈，在那边他就待了好多好多年哈。所以扫罗悔改归主啊，各地的。这个福音已经传到撒玛利亚，我们也知道啊，犹大撒玛利亚，所以基督徒也可以喘一口气了。那这段时间，因为信心的人数都增长了。那接着呢，圣灵就继续带领彼得，将他的事工扩展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啊。在这里的时候，路加的记录突然停下来了，跟保罗的记录就停下来了，突然转变又转到彼得去了啊。这种写法是很奇怪的，而且转变得很突然哈。那一定有他的目的。那在我们进入讲这个彼得的事工之前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保罗的一些生平哈。保罗从头到尾在属灵上面都是瞎眼的，因为他一直没有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就大发热心的对象错了啊。所以有时候英文有一句话。应该讲说，the path to hell is fill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啊，有着好意哈，是领你到监狱的路，地狱的路，知道吗？英文有这么一句俗语，就是有时候你是很好意，可是你这个好意可能反而帮助不了主神的工作哦。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彼得嘛，对不对？主耶稣讲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是什么？拉住他不放啊，是不是？他是不是好意？可是他的好意对神的计划是拦阻的话，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台湾曾经讲，最近好像有一句话叫做程序正义啊，
程
就
序
是
正义。
啊程序正义。什么叫程序正义？就是你看到神要你去的目标，对不对？是那是完全没有错的。可是你从这里点我达到那个目标，中间整个程序也要合乎真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但是他的，所以他，所以，可是他的一生呢，虽然他是瞎，在属灵上是瞎眼的，可是他的一生从生下来，神就有为他安排，为了做福音的工作啊，向外邦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他在底下讲说，母腹就分别他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为他安排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他出生在这个基利家，这个是以经济文化著名的大城大树。那他的地位哈，是生来是罗马公民，一个犹太人是罗马公民，这个不知蛮不简单的哈，所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哈。 所以他又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哦，是神的选民。他的身份地位、家世来说，他必定是家产丰富的啊，家道丰富的啊。当时他在那个极有名的拉比啊，加玛列门下受严格的宗教律法的教育哈。使徒行传22:3他见证的时候有这样说，他熟悉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亚兰文哈。其实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很像，所以他听懂很多语言啊。他拥有手工编织的才艺，所以就算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方，他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啊，甚至养活童工的啊。所以他非常虔诚啊，热心侍奉神啊。他讲他在律法上啊是得义无可指责当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三个地方就介绍这个扫罗哈，这个也是一个放在那边给你们参考的哈。那大树这个地方是哲学和教学各种学派的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大城。那对保罗影响很大，神把他安置在那里啊，他在那里的学习哈，是将来对他传福音有很大的帮助啊。你要知道，那里有个很这几个学派使得他对希腊的很多哲学很了解啊。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修辞学的学校，因为他这个在修辞学里面就是讲说，我跟你辩论的时候要怎么样辩论，对不对？你要很逻辑的才能辩论嘛，对不对？然后你用的词句什么东西都要有那个震撼力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学校里面参过这个辩论会？你看辩论会这些人讲起话来真是不要讲辩论会，像我们有一次写信给那个写信给一个应该是各政府吧，我写下来那个东西人家看起来就软绵绵的。后来给我二哥一写哇，那个语气用字那真的不一样啊，真是出于律师之手，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你们有做 Living Trust 你知道吗？Living Trust 里面看了半天，我不知道写些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申请过 patent？申请 patent 也是一样申请专利在美国申请专利，那个我们写下来的东西要交给律师的，你在公司的时候。律师就把它改头换面，改头换面以后，我不知道我发明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在那边修辞学里面，他们学到这个很这个经历。所以将来后来呢，在你哥林多前书他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就是他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用他修辞学到的东西来跟你辩论，福音，他就老老实实把福音。对不对？从主耶稣降生到复活，对不对？上十一上好好的讲，他没有用修辞学的方法，可是他有修辞学的本事，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他一路上所受的教导，神后来可以用。哎，你我这个在这一生中很多很多神的教导，在信主之后，神会用的。你说我这个做的这个 PowerPoint 有没有逻辑有没有按照顺序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这个有一点逻辑因为我是学理工的嘛，理工最重要就是逻辑嘛，对不对？学物理的应该知道吧？你逻辑不通的话，你学物理根本学不来的了。所以我们的背景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神就利用我们的背景来帮来来来来为神做事的所以我们学东西绝对不会浪费。到年老的时候都会被用到的那他呢，又因为在这么多学硕学派里面这个应该讲浸淫所以呢，看他后来在雅典的时候，在那个两门那个两派那个学生们跟他们辩论，所以表示他在这个哲学方面的修养也是在大树的地方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在大树待了那么多年，不是白待的，白待的哈。因为这个是一个神把他特别安排在那边的，那蒙召之后，他随马上做了几件事情就是祷告、受洗、见证和在亚拉伯去做，得到造就那个圣经里面加拉太书讲，他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了，对，这个是他一旦被光照之后，他马上就3天之后，亚拿尼亚带领他。 之后他就做了这三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蒙召以后的改变呢，他不再看重自己的出身，他出身你看刚刚看到很不简单的哈，地位啊，他在那个最有名的老师底下，对不对？受训是得意门生，将来可能取代他老师的位置哦。还有在那个大树哈，他在等一下我们看到在理大，应该是在理大哈，他老师有个升学院，他也可以将来做这个升学院的院长了，是不是？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财富我们刚才讲说一定是有的哈。那学识、虔诚等等样样具备，可他认识主以后他怎么样啊？他的改变，他想说。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将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哈，他这个万事，那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很多万事，哈，是相对的。他这里万事不是讲所有东西都丢光了，哈，那丢光了，你剩下什么东西呢？你什么 你这什么东西为主工作？所以他就讲他前面那些地位、财富什么等等，对不对？他都看作粪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他的所谓的万事，英文是 all things，所以是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没有丢弃啊，你看怎么样为神所用，是讲说这些东西对他讲他已经不再是他追求的目标了啊，所以就看作粪土是这样的看法啊，所以反而把这些才艺就为神所用啊，他的地位他是罗马，你想看他地位怎么被神所用，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后来被迫害的时候，他跟那个官员讲说：“我是罗马公民嘛，是不是？”所以他的地位也帮助了他在传福音上面往前走的啊。所以呢，就再往下看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四好像不对了，从四福音哈书哈或者主知道主耶稣的生平、死亡、复活的事实哈，但却是保罗哈，他得知。因为他的阿拉伯三年讲说，主耶稣可能那时候向他教导，直接向他教导，所以保罗那里得到福音的真谛啊，其实就"真谛"这个字可能不太对，"真谛"是一个佛教的名字啊，所以你讲爱的真谛，那个真谛是佛教的名字哈，应该是爱的 essence，对，就应该是讲说福音的，我们还是用真谛没有关系了。保罗是第一位在整部圣经中啊，直接。那个字叫什么？怎么念啊？阐明啊，福音的作者啊，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新约里面大部分的书信是什么？都是保罗嘛，就把圣经解释得非常透彻。他是唯一的一位啊，尤其是罗马书，所有的新约里面他的罗马书哈、啊，非常逻辑的解释得清楚改变了许多的生命啊。奥古斯丁是一个浪子，是不是？也因为。读到这个3章13节到14节啊，讲他身上的罪的时候而悔改，那成为我们这个是基督教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也是个哲学家，是不是？马丁路德是1章17节，罗马书改变了他，所以他这本罗马书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啊。我记得我这个，我也教过罗马书啊，那一开始教罗马书的时候。我是他刚派给我讲第一章、第二章哈，你这个第一章、那第二章是什么概念？是一个法庭的概念，里面有检察官、有法官，对不对？还有，所以是一个法庭的概念。那他保罗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对不对？所以他里面的辩论把福音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就是因为他的背景的关系，他的所受的训练的关系啊。所以，约翰·威斯理也是受他的改变啊，因为他听了马丁·路德的对这个罗马书的评价之后，他也受了感动。所以，约翰·威斯理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名的人嘛，是不是啊？保罗原先拥有一切，对，刚刚讲说地位什么东西，但是当他遇见了他，这个他是另外一个他，当他另外一个他，哎，你看我古文程度还有一点的。哈哈哈哈哈！
神的他，
成的他，对不对？不一样的哈，才明白原来他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基督说他，你永远不能够达到你想象的好。我以前认为最他的义无可指责，对不对？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追求那个最好。可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好神的标准。我们需要的是怜悯啊！所以这个就是 对，在保罗做个很简单的一个生平的介绍啊。保罗生平可以是讲很久的哈，不过我们今天就简单稍微简单一点，到后面我们再讲到他的时候，我们再深入一点啊。所以就路加的记载，扫罗就这样子，哎，回到大树去了，然后就停下来了哈，然后又回到彼得来了，回来讲彼得了哈。那谈到，路加谈到保罗将成为外邦人的宣教士，要将福音带到各地去哈。那现在再回过来讲彼得事情哈。至此，保罗暂时退场啊，一直到11章才会再出现啊。路加故事到此已完成一个重点啊，什么重点呢？人才有了，向地级传福音的人才有啊，那训练也完成了哈。他回到大树去还要经过一番这个历练的哈，教会下一步的宣教的工作哈，将迈向外邦人哈以及地级哈，就是说，it's ready 啊。那路加这个时候，路加想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以就转到彼得上面去。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的是彼得啊，所以后来呢，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是彼得出来跟他做见证，讲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是正确的啊，所以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是彼得。那你会问了，那个不是腓力传福音给太监吧？太监不是外邦人传那个是给一个个人的，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群体，传给外邦人，门大开了，让外邦人都可以进去了，是这个意思。说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是彼得。那个只是单数，对不对？这里是整个外邦人的社群，全部这个 community 全部是在这个是要开始要被福音传道了哈。他不希望我们以为哈，那个彼得只向犹太人宣教啊，而保罗只向外邦人宣教，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啊。保罗事实上是传得更远，对不对？可是一个开这个门的是谁？是彼得哈。那事实上，哈，向犹太人传的第一的讲，呃，传的向属福音向犹太人传的第一篇这个讲道是彼得讲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的那个道也是彼得讲的。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礼拜大概看不到，下礼拜吧。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路加的笔锋一转啊，从扫罗的身上就转到彼得身上来了啊。因为他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的时候，我们上面是讲是复数，对不对？现在给外邦人的就是第二把钥匙了啊。那有人讲是第三把，因为其中一把是中间一把是给撒玛利亚人的哈，有这样的讲法了。不过就是反正他现在这把钥匙就开了这个将要开这个大门，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认识主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京剧哈。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旅居吕大，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哈。那在那里遇见一个人得了瘫痪，在褥子里面躺了8年哈。彼得大概说起来啊，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吕大和撒伦人都看见，就归服主。旧时代这个城啊，叫做罗德啊，所以这个城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啊。那是便雅悯族，那时候分地的时候是属于便雅悯这个地，也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菲利斯丁是，用中文是什么？腓利士人的地区一直到目前这个城还存在，在以前叫做罗德啊，不是那个亚伯拉罕那个罗德哈，这个是罗德哈，德性的德，中文翻译是德性的德，那在马加比时代，就是抗那个时候，犹太人抵抗罗马的时候的马加比时代呢，这个城改名才吕大，现在又改回来哈，叫做罗德哈。那在这里哈。要看到这个神迹的奇妙在哪里 我儿子啊，有一次骑脚踏车，我们小孩子骑脚踏车真的，那时候没有讲要戴头盔的这个规矩 我儿子骑脚踏车，然后就从脚踏车上面摔下来，摔下来呢，没事，然后就他摔起来，他就要逞能嘛，就马上站起来，马上一站起来头就晕了，然后就倒在地上，下巴磕在地上，这里就裂了，所以这个整个下巴就用铁条啊封住，封了3个月，啊，只能靠吸管吸东西哈，那。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讲啊，你下礼拜就要打开了，你这个牙床的话，你想要吃什么？他我要吃 steak，我们就他一拿，哎，拆掉以后就带他去餐馆吃 steak，结果咬不动，肌肉没有了，3个月以来肌肉都消失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神机是什么？哎，这个人8年了，竟然会。肌肉重新生长跳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经，所以你有这种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对不对？像我姐姐是肌少症，也是到现在还没有好，是。所以这个神经在我们看起来是好像就念过去就算了。陆家是医生呢，他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对他讲起来，当他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越觉得这个神经很不得了啊。那接着呢？彼得呢，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啊，就是离开这里不远的地方，就在约帕啊。事实上刚刚讲说他在，呀，3、4、5节啊，就到了约帕在有一个女徒叫做大比大啊，那她患病死了，也洗了，然后身体也被洗干净了，放在楼上啊。吕大刚刚彼得在吕大，所以在约帕很近啊。等等，我们看一下地图啊。那就请彼得去，彼得到那边去，经过跪下祷告啊，跪下祷告啊，再把别人都赶出去跪下祷告啊，叫他起来啊，他就张开眼睛，这个死人就复活了哈。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就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就信了主啊。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住了许多时候啊。那这个是路加转换成讲彼得的时候头两个故事啊。那这个削皮匠呢，是制造皮革工作的啊。他们将山羊、绵羊、骆驼的皮做成食用的皮制作。所以当主耶稣讲那个新酒装到新皮袋里面啊。都是这些人做出了皮带啊，所以这个是住到他们家，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不小的突破。那等等我们来讲，为什么是一个突破？可是呢，这个虽然是一个突破，可是更大的功课要接着而来啊，就是彼得要去到外邦人的家里去了。那彼得，我们讲说周流四方这句话，事实上。天主教的译本叫做吕正宗版啊，他讲说是走遍各地，英文版也是这个意思啊。那怎么个走遍各地呢？啊，教会分散以后，可是仍然需要喂养，不是被破坏吗？到处分散嘛。那喂养的时候，这个彼得就要怎么样？离开他在耶路撒冷的舒适圈呢？他为什么讲他舒适圈呢？因为那地方他很受人尊重的，对不对？在那个地方。他讲话算话的嘞，啊，可是现在要离开了，要去各个地方去，所以让他离开那边去探，等于是探访关怀这些分散的圣徒们，所以是你周游就到处就要走去走哈，那，所以他越过山地下到岸边的吕大和约帕哈，然后从约帕从海岸一直到该萨利亚，所以他现在。路加的记录是他在沿海这边的的侍奉哈，那可前一阵子在山地那边的侍奉啊，就在那边周流四方的时候啊，这个巡回旅程上面发生了3件事情啊，第一个刚刚就是讲医治了那个瘫痪8年的哈，第二个就是他让多加复活嘛，第三个这个礼拜大概讲不到哈，就是他用了2、3页的篇幅哈，来讲他在百夫长家里所。重点的事情啊，他那个神怎么样的带领啊？所以这3件事情哈，就是也让彼得真正的看得见，看见了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主 不偏待人的一个品质啊，属性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呢，他本来是在这个附近啊，在这边环周游啊，关怀啊，然后接着就到了哪里？是在哪里？接着呢，他就去了米大啊，然后去约帕，然后去该沙利亚。那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就同样的地图嘛，就看到约帕在这里，罗德在这里，就是那个这个讲的大啊。那最新的地图是这个地方叫 LOD 嘛，罗德啊。所以以色列只有一个飞机场，一个港口。飞机场就是在这个罗德旁边，就是 Ben Gurion 那块啊。所以你们如果去以色列的话，飞机一定是飞到这里。你如果坐船去呢，这个就是 Tel Aviv。对对，这整块地方就是 Tel Aviv。对对对，就是它的飞机场在那里啊，只有首都有飞机场，那都是这样子啊。那约帕在这里名字也换了，叫做加法。啊，我们曾经住在这个附近，然后就一路沿着海岸可以走过来的，漂亮的啊，晚上走是很罗曼蒂克的啊。问题是我这个人不罗曼蒂克。那所以呢，你看啊，米大跟这里事实上是蛮近的啊。所以这个是现代的地图。那唯一的港口就是约旦，以色列唯一的港口啊。那所以这个俏皮匠就住在这里。那主曾经说过，我做的事呢，你们也要做，对不对？跟我们讲，主做了三件事，跟彼得做了三件事。彼得会看到这个路加特意的啊，把彼得做的这三件事情跟主耶稣做的三件事放在那边平行的放，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有个摊子，对不对？主耶稣让他这个能够行走啊，而且讲的话也很相像啊，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去嘛，跟彼得刚刚讲话是不是很类似？是不是可能都一样啊？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行使复活的神迹在一个小孩啊的身上，还是大。就也吩咐他起来，是吧？那主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讲说啊，你到我家我不敢当哈，你叫一个人来我就可以了哈，因为他自己当百夫长，他知道叫个兵就可以带着权柄过去了嘛哈。那所以这三样事情就对应了彼得的三件事情。所以杜家。彼得事实上在巡回的时候一定行过很多事情，可是路加特别记这个三个，就是为了来印证前面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讲的话，是不是？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看到了他，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米大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居的地方啊，然后刚刚我们看到整个城的人都是相信了，是不是？所以呢，所以在表示说是。彼得的权柄在外邦人的地界里面，神也赐到了权柄，做这个超乎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医治身体的，所以行了一个医治身体的神迹，医治一个生命的神迹哈，就是使你复活哈。那到下面到了这个约帕的家呢，是一个克服传统啊，那我们等等会讲到为这犹太人有什么传统，犹太人很多传统。什么东西不能吃，对不对？什么东西不能摸，对不对？什么人不能来往？那他住在这个约帕的家里哈，这个俏皮匠的家里哈，要突破什么？这个约帕这个俏皮匠名字叫西门，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彼得也叫西门嘛，对不对？以前叫西门，主耶稣讲说你今天要叫彼得嘛，是吧？所以相信他也是犹太人，那。他犹太人来做这个事情，哈，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碰这种尸体的嘛，对不对？你做皮匠东西是要碰这个尸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呢， 不知道为什么，可至少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排斥他的，所以他住到海边去，对不对？离开他们的中心，town center 远一点啊。可是犹太人也很奇怪，他们要用到这些皮革嘛？你不是想装酒的吗？是不是？可是做皮革人他就排斥了，对不对？那彼得会跑到他家去住，哎，这个不简单呐、啊。那为什么他会有受这个感动去他家的住？可能在那边唯一愿意接待他的就是他，对不对？因为当时的巡回的传道人没有 hotel 可以住的，一定要找弟兄姐妹来接待的嘛，是不是？所以他愿意接待彼得也是不简单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圣经里面很多小人物嘛，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小人物，可是你仔细去看他这个小人物，这小人物也不简单啊。他去做这种事情，然后接待彼得啊，那很奇怪了，彼得也愿意受他的接待啊，因为他的传统是很多东西不能吃、不能用的，他竟然会住到他家里面，你想想看他吃什么东西啊？哎，他吃饭的时候就看到外面很多尸体，哎，动物的尸体啊，是不是很恶心啊？对他家里还很恶心啊，啊，那等等我们就会看到啊。我在想到一件事情，饮食对我们中国人讲起来很重要，对不对？而且我们很习惯吃中国菜，你们中间有没有吃外国菜很不习惯的？应该很有，你在美国那么多年，有很多时候都不习惯。我是从小在外国长大的，我最喜欢吃的就是 pork and bean，吃过没有？黄豆跟那个肥猪肉炖在一起的嘛。我想你们都不会吃嘛，可能那东西我吃的很习惯了，你现在叫我改，我也改不了。饮食习惯是很难改的。最近我们家里发生一件事情啊，我太太从小带我们小孩子从小在家里住的时候，对呢，每次做雪菜肉丝的时候是雪菜肉丝面啊，对不对？我们都吃过嘛，雪菜肉丝面。上个月请我儿子到我们家来吃饭，是雪菜肉丝饭，我儿子一口都不要吃。所以饮食习惯在我们里面真的那根深蒂固的那个哈，是很难这个克服的哈。所以神就借着吃东西这件事情来让启示给彼得听，所以这个是下面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彼得哈，你看他行这些神迹哈。路加只用了很短的篇幅，对不对？可是，在讲到彼得有偏见的老我，就是他对外邦人的那个老我啊，对那个饮食的犹太人传统那个老我啊，他花了2、3天呢。就中文有一句话啊，"江山易改，是吧？本性难移啊。"那我现在我发现我也有我很多我对很多东西也是很不是还没有完全的改过来啊，真是很难改的，有很多东西。神花很多功夫在彼得身上，对不对？可是彼得到底学会了没有？啊？但是在我们等等，我们一直看下去，就会看到彼得就住到那个外邦人家里去住，对不对？对啊，等等的哈。那照道理说他改过自新啦，是不是已经改变过来了？没有啊。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写到什么呀？有基法就是彼得吧。来到什么？来到安提亚教会哈，就怎么样？他就故意，本来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就故意离开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哈，我们一个人的改变啊，不是一天一夜的。你看彼得受了那么大的一个刺激哈，住在这个敲皮匠家，可是呢，还是有那么残余的一些老我在那边，一直到后来都还没有改过来，对，所以需要时间的啊。我们也一样啊。看到彼得，我们知道啊，所以现在讲说吕大有许多外邦人居住哈、啊，彼得的神迹在这里有个特殊意义，是要把主所赐的权柄用在外邦人身上，表明神不偏待人啊。彼得在约帕救那个许门徒死里复活，也看到这个复活的权柄显到外邦人的社群当中，让他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的权柄。彼得的侍奉不但不怕碰到尸体无洁净，反而甘心乐意啊。那彼得住在敲皮匠的家的时候，是讲工作的关。这个敲皮匠呢，经常接触到尸体， 在犹太的传统意义上是被认为不洁净的啊。彼得与他同住，说明彼得为了福音的缘故，已经慢慢的脱离犹太人的束缚，到了下一章才是真正的这个了解到神的心意啊。所以呢，后那个，所以很多时候一件事实哈，上面后面有它的灵异在里面的。我们看了卡彼得医治了两个，对不对？一个在吕大做医治的工作，一个是在约帕做了这个工作啊。那说彼得的这个医治，在这个时候他的医治的观念是身体上面的医治，生命上面医治。可他到后来呢，对这个医治有更深的意识的了解啊。彼得前书他讲说怎么样？我们常常讲说，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是不是？那我们常常讲说啊，去探访一个病人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可是彼得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呢，彼得前书二章这个24节附近，你看到他讲的医治是得救，灵魂得救，所以他对这个医治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那个了解了哈。所以神对他彼得的造就，真是一步一步的，很多东西。是外体的，可是到后来就变成他了解到这里面有灵异在里面了啊，所以我们也是啊，慢慢的看读圣经的时候，会从圣经的字句里面看到里面的经意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彼得呢，在这里这个周流四方啊，到了吕大啊，这个然后就往该撒利亚去了啊，那这个就是。今日的约帕啊，我去了啊。我讲说我在海边，沿着海边走，很漂亮啊。约帕这里啊，那这里城市里面有很多花啊。那这个是在一个山头上面照下去的，这山头上面有很好的餐馆啊，它的 pita bread 是很好吃的啊。呀 所以这个给你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啊，那我们就。那在前面几章，我讲说，路加一直用一个字，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没有？这几章哈，从8章开始到10章哈，起来一再一再的出现，啊，那就很有意思了。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啊，就看这个起来啊，使徒有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是不是？那。跟这个保罗讲了，起来进城去，你做你当做的事情啊。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跟亚拿尼亚讲，去见保罗，对不对？彼得说，那个以这个以尼亚啊，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是不是啊？彼得叫他们都出去，然后叫大比大也叫起来，哎，没有表把它弄成红色吧？那后面下面第10章的时候就看到。彼得在这个在魂游外向的时候，是吧？神叫他起来啊，宰了吃，是吧？啊，然后那当那个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也叫他起来。